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加拿大议员表示中共威胁安全，加拿大需要行动；国际网络研讨会呼吁加强制裁活摘器官参与者。根据明慧网报道，2020年11月17号，加拿大国会议员、反对党影子安全部长沙朗·斯丹伯斯议员在国会发言时，隶属了中共给加拿大带来的安全威胁。他呼吁政府把加拿大人的生命、利益、自由、权利和安全放在首位，认真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，在紧迫的公共安全问题上采取果断、有力的行动。斯丹伯斯在发言中提到，加拿大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，中共及其政府的官员在加拿大本土和世界各地骚扰、欺负和恐吓加拿大公民。居住在海外的加拿大公民，特别是香港公民，面临着公民自由的侵蚀，以及来自中共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威胁。他还说，在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，当世界需要中国政府提供消息以保护自己的公民时，中共混淆视听，拖延时间，加拿大政府、企业和民用网络每天都面临着来自中共知识产权的盗窃和数据破坏。斯丹伯斯表示，加拿大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禁止华为的决定，使其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英国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国家意见相左。他提醒，政府不能为了讨好中共，冒着失去最亲密盟友以及伤害加拿大自身安全和主权的风险。他鼓励所有国会议员们保护国内外的加拿大公民，应是加拿大政府的首要责任，也是首要任务。根据明慧网报道，2020年11月19号，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了一场面向立法官员的网络研讨会，发言者包括政要、医生、律师和证人。研讨会关注中共的器官强摘行为，并探讨如何应对和制止这种罪行。2019年6月17号，设于伦敦、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·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人民法庭，经过多方取证、听证和调查后，做出了最终宣判，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，仍未停止。确凿的证据证明，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，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。参与本次研讨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夏波说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21年，最为残忍的是中共屠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，摘取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邪恶行径，形成了一个即使在最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按需供应的器官移植系统。犹他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威尔顿·吉尔克里斯分析，在没有器官捐献系统、死刑犯减少的情况下，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却在1999年之后暴增。即使今年疫情期间，公开发表的医学论文记录，中共病毒重症患者等待肺移植的时间只需3-4天。他认为，这样快速的配对无法解释，除非有一个庞大的人群在等待被杀害，才能迅速完成移植。种种证据指向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强摘器官的供体来源。除了金钱上的动机，中共的目的是要消灭他们认定的敌人。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作证。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文宇因为修炼法轮功曾被多次抓捕。2002年至2003年被关押期间，他和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体检，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来自重庆的姜丽说，她的父亲法轮功学员姜希清2009年在劳教所关押期间突然去世，而殡仪馆冰柜中的身体居然还是温热的。尽管家属拒绝签字，警察仍然强行将其父亲火化，并开出30万元的封口费，要求家属不再追究。2个月后，重庆市检察院官员对家属说，姜希清的整个内脏器官被提取做了标本，这段对话录音被姜丽带到海外，作为父亲被摘取器官的证据。伦敦人民法庭顾问、资深律师哈米德·萨比表示，人民法庭受理了大量证据，听取了包括刘文宇和姜丽在内的55位证人证词后，于2019年判定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。 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，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12万。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